康总会员各位财视同行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拨入 康总空中电话会议中心，参与本次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最新政策解析以及实操问题答疑的电话会议。首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 康总产品部助理产品经理悠悠曹。那本期电话会议呢将由我担任主持。就在上个月呢，人民银行、财政部、商务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和银监会联合发布了关于扩大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那扩大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范围。那这个消息一出呢，就受到很多有进出口业务的企业的一些关注。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能够实现呢，无疑为大家规避汇率风险提供了一个不错的方案。那但这个政策在各地执行的情况如何呢？申请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又需要怎样的一个流程？以及在实际操作中，海关、外管以及退税环节对于人民币结算又有哪些新的要求？那么在实际操作中有哪些值得注意的一些地方？那今天带着一系列问题呢，S Council 也是非常高兴的为大家邀请到了交通银行上海分行国际业务部的副总经理连卫文，连小姐为大家做一个政策的解析和实操问题的答疑。在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服务方面呢，交通银行呢在所有国内同行中是最早参与并配合监管部门进行研究和实施方案设计工作的银行。那相信今天连小姐的分享呢，可以帮助大家理解这个政策以及解决大家在实操方面的一些问题。今天我们的会议流程呢是这个样子，待会连小姐会为大家做一个政策的解析，以及回答大家在实操方面可能遇到的一些比较棘手的一些问题。之后呢，需要有个别需求的一些同行可以通过我们F Council 这个互动环节，拨打我们 F Council 电话62705678，转1013与 F Council 的徐小姐联系，她会告诉大家参与互动的一个方法。您到时候可以呢直接通过这个电话接入进来，与我们的连小姐进行一个沟通和互动。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有请连小姐为我们讲解一下这个最新政策的一个情况。连小姐这边有请。
好，各位下午好，我是来自交通银行上海分行国际部的连卫文，非常有机会能与大家分享我们交通银行在跨境人民币业务当中的一些做法和经验。那么今天我给大家的介绍呢，分为四个板块。第一部分呢是整个政策出台背景的介绍，第二部分呢是政策的解读和我们银行这跟企业端的一些业务操作需要注意的地方，第三个呢是讲一下这个产品对企业可以带来的一些预期收益，以及企业关心的一些问题的咨询和解答。第四个板块呢是给大家介绍一下银行在跨境人民币业务上可以提供的产品和服务。那么现在呢，我们先讲第一部分，是关于这个政策的出台背景的介绍。那么跨境人民币业务呢，简单的说呢，是指人民币在国际业务当中呢执行了计价和收付的货币职能，也就是企业在进行跨境收付结算时呢，既以人民币计价，而且实现了人民币的跨境的资金流动，人民币呢是作为了一个收付货币。那么实际上呢，在这个跨境人民币业务推出之前呢，我们已经为企业提供了一些以人民币计价的产品，比如说在信用证结算当中呢，我们可能会开立以人民币计价的信用证，但是呢，当时呢，因为人民币没有实现这个跨境的资金的清算，所以呢，我们在信用证条款当中呢，往往会规定一个付款的条款，说明呢，信用证在付款时呢，是以付款当日这个人民币和美金的汇率折算成美金以后，以美金支付。所以当时呢，人民币只是实现了一个计价的职能，但是并没有达到资金清算的这样的一个职能。那么现在我们所说的这个跨境人民币业务呢，应该说人民币既实行了计价，而且也执行了一个收付货币的职能，那么应该说是比以前跨进了一大步。那么从这个跨境人民币业务来讲呢，它的这个名称实际上也经过了一个历史的变迁。最早呢，可能官方提的是叫人民币国际业务，后来呢是提了叫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但是由于现在这个跨境人民币业务的这个业务产品的范围不断扩大，所以我们现在不能简单的说这是一个跨境贸易的人民币业务，它拓展到了非贸领域。所以我们在 银行内部的操作规程里面都把它叫做是跨境人民币业务。那么这个业务呢，从中央层面来讲呢，一共出台了以下几个政策或者是相关的通知。第一个呢，是在去年7月2号，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商务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以及银监会六大部委联合发布的公告，叫《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然后在第二天，也就是去年的7月3号，中国人民银行又发布了这个管理办法的实施细则。那么在这个管理办法及实施细则推出以后的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呢，我们银行和试点企业呢一直在呼吁相关的配套政策，包括海关和税务对跨境人民币业务相关政策的出台。所以呢，随后在去年的8月25号，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关于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出口货物退免税有关事项的通知。那么在这个通知里面呢，应该说解除了我们出口企业的疑虑，进一步明确试点企业申办出口货物退免税是不需要提供出口收汇核销单的，因为跨境人民币业务无论是进口还是出口都不进行核销管理，所以呢，出口企业在办理退税时也不需要提供出口收汇核销单。那么但是应该呢单独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此外呢，由于跨境人民币业务是允许出口收入留存境外或者是延期收款超过210天，那么对于这两种情况呢，税务机关呢可以要求试点企业或者是相关的结算银行提供数据资料或情况说明，就是说明货物已经出口了，但是货物出口的收入还没有收回境内，在这种情况下原则上还是可以办理退税的。因为在跨境人民币业务项下，只要货物出口了，即使没有收汇，税务部门也是可以办理出口退税的。所以呢，对于延期收款超过210天，或者是出口收入留存境外永远不收回境内的情况，税务机关在办理退税前可以要求试点企业或银行呢提供相关的资料来证明呢这个出口企业呢已经办理了出口报关，或货物呢已经是出口至境外了。那么随后呢，在去年的9月8号呢，海关总署也出台了配套的办法。海关总署发布的监管司关于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当中呢，重申办理人民币出口报关是不可是可以不提供外汇核销单的，因为既然人民币结算是不纳入核销管理，所以在办理出口报关的时候是不需要提供外汇核销单的。由于呢企业经常有异地报关的情况，所以呢海关的通知里面呢也明确了是包括跨地区的异地报关。也就是说，虽然去年试点城市只有上海和广东的4个城市，一共是5个城市，但是全国的海关都可以受理以人民币报关不提供外汇核销单的形式，而不是只限于这5个试点城市的海关可以受理异地报关。海关总署强调他们的人民币的报关是全国同步推开的。另外呢，海关声明海关不负责审核进出口企业是否属于试点企业范围，是否是在试点城市办理人民币业务。海关的计算机系统呢不对具体的试点口岸和企业进行逻辑控制，也就是说任何企业都可以在全国所有的海关办理人民币报关，在出口报关时不提供外汇核销单，海关呢不负责审核。此外，中央的这个相关的政策呢，就是今年6月17号，也就是上个月刚刚公布的六大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扩大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那么在这个通知里面呢，把境外的试点区域呢扩大到所有的国家和地区。 因为我们知道在去年7月6号刚刚开始进行试点的时候呢，境外的试点区域呢只有香港、澳门和东门10国，那么也就是一共是12个国家和地区。但是我们在办理业务开始以后呢，就不断的有客户提出了试点区域以外的这个交易对手国的这个人民币结算的需求。所以呢，我们银行包括企业也不断地向监管部门提出扩大境外试点范围的这样的一个需求。所以呢，在今年呢，从中央的这个通知里面呢，也进一步的明确，就是试点的范围扩展到境外所有的国家和地区。那么实际上呢，我觉得压力呢并不在于这个境外的试点国家和地区是不是能够做，而是在于我们银行是否能提供相应的这样的一个资金清算的渠道。也就是说，如果客户有需求跟境外某一个国家的交易对手做人民币业务，那么是需要境外这个交易对手他的结算银行必须在我们境内的任何一家银行开立人民币账户，这样呢才能走通人民币的跨境资金清算。所以银行先要把自己的清算网络扩展到全球的这个所有的能够办理跨境人民币业务的国家和地区，这样呢才能不断的满足我们企业与境外所有国家和地区进行跨境人民币业务的这样一个需求。从6月17号这个通知里面来看呢，实际上现在我们境内的试点省市呢也扩大到一共是20个试点省市。也就是首先呢，上海和广东，广东呢是由原来的4个试点城市呢扩大到全省。那么除了上海和广东这两个原有的试点省市以外呢，再新增了18个省市。那么这样呢，全国一共有20个这个试点省市可以办理跨境人民币业务。那主要呢，我们看了一下，是集中在沿边沿海的一些地区和这个周边邻国交易比较频繁的一些省市地区。通知里面呢，进一步明确，试点省市的所有的企业都可以以人民币进行进口的货物贸易结算、服务贸易结算以及其他经常项目的结算。也就是说，在经常项目项下，除了出口货物贸易结算以外，其他所有的这个结算方式都可以跨境人民币业务来办理。那么为什么出口还没有这个全部放开呢？主要是因为现在规定了跨境人民币业务呢是不纳入这个出口核销管理的。那么税务部门呢还是心存疑虑，觉得呢没有这个外管局进行核销管理这一道最后的这个门槛的话呢，这个对企业来说，对于原有一些不法企业来说呢，是提供了骗税的便利性，增加了这个防骗税的这样一个难度。所以呢，出口的结算呢还是要纳入试点企业管理制度。那么在通知当中呢也明确了，就是在北京、天津、内蒙古、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湖北、广东、广西、海南、重庆、四川、云南这16个省市自治区的出口货物贸易的结算呢必须是实行试点企业的管理制度。那么我们知道呢，很多企业呢它既有出口业务也有进口业务，那么所以呢进口业务都可以做，但是如果他做出口业务的话，他必须是在试点企业名单之内才可以做。此外呢，从监管部门的沟通当中呢，我们也了解到，实际上呢，现在有一些境外的国家之间也在采用人民币结算，或者是其境内贸易也在采用人民币结算。那比如说香港，他们内部的两家企业有的也在采用人民币结算，或者说是这个香港地区和泰国地区，两个都是我们中国大陆境外的这个客户，他们采用人民币结算，这种也有。那么说明呢，人民币呢在国际上的这个地位的逐渐的提高，那么很多境外的客户也有 意愿采用这个人民币作为一个结算的币种。那么另外就是境外企业如果要与境内企业办理人民币结算业务，肯定是要在境外能够受理人民币结算的这个银行进行这个办理业务。那么他在境外的这个可以办理人民币业务的银行呢，一般呢要开立一个账户，如果他跟境外的银行是同处一地，那么是开立在岸账户，如果是同处这个不在一地的话，那么应该是开立离岸账户来与境内呢办理跨境人民币业务。那么至于这个账户是否一定要开立人民币账户呢，这个还是按照境外的监管政策的规定来执行。比如说在香港地区呢，是要求香港的企业必须在香港的银行开立人民币账户才能与境内企业办理人民币业务。但是像有的国家或地区，比如我们在跟德国的企业做业务的时候，他都可以不在当地的银行开人民币账户，仍然是通过他的外币结算户和境内的企业做人民币结算。那么也就是说，如果他是要付人民币，他可以在当天把他外币账户上的钱通过当地的银行结汇成人民币付到境内。如果是他收人民币，那么他在收人民币的当天通过当地银行兑换成外币进他的外币账户，也是可以和境内企业办理人民币结算的。所以呢，我们说境外企业要与境内企业办理人民币业务，它首先呢必须是在境外可以办理人民币业务的银行开一个户，但是这个账户不一定非是人民币的账户，也可以是它原有的外币账户。另外呢，按照这个国家的规定呢，境外企业呢也可以通过境内的银行与境内的企业办理人民币业务。那么境外企业如果是通过境内银行办理人民币业务的话，必须在我们境内的银行开立一个非居民的人民币账户，我们简称是 NRA 账户。所以呢，境外企业又多了一个开户的选择，它可以通过在我们境内的银行开立 NRA 账户与我们境内的企业，甚至是与境外其他的企业办理跨境人民币业务。那么也就是说，如果境外的企业在当地找不到银行办理人民币结算业务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境内的银行开立非居民户来办理人民币业务。那么下面呢，我给大家再详细解读一下跨境人民币业务的相关操作政策和操作的注意事项。我们说呢，跨境收付的人民币呢和我们境内在内贸当中产生的人民币呢是完全一样使用的，所以跨境收付的人民币可以直接通过我们企业现有的人民币结算账户来办理人民币的收支。也就是说，这个跨境收付的人民币呢，它并没有戴上外汇人民币的帽子，是可以和我们境内购销这个产生的这个人民币是一起混同使用的。那么跨境人民币业务呢，适用于所有的结算方式，包括信用证结算、托收结算和汇款结算。此外呢，也包括备用信用证和保函业务，也就是对外担保业务。那么在汇款项下呢，可以是货到汇款，也可以是预收预付等，所有的结算方式都可以。跨境人民币业务它产生的人民币的跨境收支同样也要进行国际收支申报，也是通过外管局的这个申报系统来办理的，只是申报的币种是人民币而已。此外呢，跨境人民币业务呢，我们说最大的优点是不纳入进出口核销管理，简化了企业的这个结算的手续，企业呢不需要申领核销单，出口收汇呢也不需要进入企业的收汇待核查账户，所以呢可以加快企业的退税速度。那么对于出口企业来说呢，采用人民币结算同样享受出口退税或者是免税的优惠。那么原则上呢，是只需要凭增值税发票的正本以及出口报关单的退税专用联正本，就可以到税务部门办理退税，不需要提供核销单，因为不纳入外汇核销管理，所以根本也不需要领核销单，也没有到外管局办理出口核销的手续。 那么在实务操作当中呢，我们这边出口企业反映呢，可能税务部门还是会要求企业再补充提交两份资料，一个呢是银行的收款凭证，还有一个呢是企业的人民币的贸易合同。也就是说，虽然呢理论上说企业出口收汇留存境外是可以退税的，但是税务部门呢还是希望企业呢在收到人民币货款以后再办理退税，所以税务部门呢还是希望企业能够提交银行的收款凭证，另外呢再提交一个人民币的贸易合同，那么连同前面说的增值税发票正本和出口报关单的退税联一同呢办理退税。那么我们的出口企业反映呢，从退税的速度来说呢，应该说和外币相比可能还快一点，因为它不需要到外管局办理核销手续了。此外呢，如果是贸易结算呢，我们都有相应的单证结算业务项下都有相应的国际惯例。那么如果是采用人民币计价结算的话，也是遵循相关的国际惯例。比如说信用证业务，我们一般呢会遵循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还有一个是银行审单的标准。那么像托收业务，我们要求遵循托收统一规则，这个呢和外币结算呢都是一模一样的。此外呢，做人民币业务呢，原则上是要求签订的合同还有报关的币种以及资金收付的币种呢都是为人民币。那么在进口报关时呢，因为原来做外币报关的时候呢也是不需要核销单，那么现在做人民币的进口报关呢也是不需要核销单的。在出口报关时呢，原来在外币项下是需要这个核销单的，那么现在呢在这个人民币的出口报关项下呢就是不需要这个出口核销单了，对企业来说呢就简化了。那么在实务当中呢，有些企业说我前面已经以外币报关了，现在我要做人民币的资金收付，那么我们说也是可以操作的。那么这时候呢，企业呢应该向银行呢讲明交叉货币的情况。如果他是做进口的付汇，原来是用外币报关，现在呢是用人民币对外付款的话，那么我们要求企业如果是在汇出汇款货到付款这种情况下呢，还是把那个海关的 IC 卡拿到银行，我们银行呢会在中国电子口岸系统去核注它的外币报关的金额，核注完以后呢再做人民币的对外支付。那么如果是出口这个收款项下他当时是做的出口的外币报关，现在是做人民币的收款，那么我们在收到这个人民币的收汇款项以后呢，还是要到他原来这个外币项下有一个出口收汇的核查系统里面去核注他对应的等值的外币的可收汇额度，在这个核注完以后呢再把他的这个人民币的款项呢解付入账。所以呢，企业呢一定要向银行讲明交叉货币的情况。为什么呢？因为实际上呢，在人民币结算项下呢，人民银行也是要求企业将资金流和物流进行一个匹配，来核查它的贸易的真实性的。那么现在呢，如果企业有外币报关的这个数据呢，海关呢都是把这个信息导到外管局的这个电子口岸系统，或者是像出口收汇的核查系统。如果企业是以人民币报关的话，那么相应的人民币报关的数据呢是导到人民银行开发的人民币跨境收付信息管理系统，我们叫 RCPMIS 系统。所以呢，我们在对人民币项下的资金收付时，我们是一般会对它的人民币的报关信息呢进行一个贸易真实性的核查，在这个报关的金额大于等于资金收付金额的情况下呢，才可以办理这个人民币的资金的收付的。那么刚才也讲到，在6月17号我们国家六部委发布的就是扩大跨境人民币业务的这样的一个通知当中呢，提到了现在的跨境人民币业务实际上是适用于经常项目项下的所有的业务。那么实际上就是包括了第一大类，就是货物贸易。货物贸易当中呢，进口业务是所有的企业都能做，出口业务呢是只有在试点企业名单上的这个企业才能做， 所以呢我们说是实行试点企业这个名单式的管理。那么转口业务呢也是可以做的，就是但是呢希望就是说转口业务它的收付币种一致，都是人民币，因为如果不一致的话呢就会产生一个汇率的风险。此外呢经常项目项下的第二种就是服务贸易，服务贸易呢都可以做人民币结算。那么从企业需要提交给银行这个审核的合规性凭证来说呢，和原来外币结算项下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原来在外币结算项下对某个服务贸易所要求提交的这个资料，现在在人民币结算项下也是提供相同的资料给银行进行审核，审核无误以后，那么就可以进行服务贸易项下的资金的收付。那么经常项目的第三类呢就是收益类，收益类呢我们做的比较多的就是一些股息红利的汇出，或者是职工的工资薪金报酬的汇入或汇出，那么这个收益类的这个业务呢也是可以做的。第四大类呢就是经常向下的转移，主要是政府之间的一些这个经济援助、军事援助、一些赔款，或者是一些捐赠类的业务，或者是缴付境外机构的一些会费等等。那么这四大类都是经常项目向下，所以呢都可以进行跨境人民币的这个收支结算。此外呢资本项目呢在中央的这个通知里面呢并没有提，而在我们实务当中呢实际上是可以做，但是必须逐笔报批。资本项目向下包括资本账户和金融账户，可能最多的是涉及到一些人民币的外投或者是内投，或者是有些股权的这个转让款等等。那么这些资本项目向下的业务，如果企业要用人民币进行资金收付的话，是必须逐笔报批的。那么有些涉及到那个境外投资或者是境外对内的直接投资的话，还要向商委进行报批。那么所以呢就是在经过相关的监管部门批准以后，那么资本项目向下其实也是可以做人民币的跨境结算的。那么像经常项目项下呢，这个监管部门是完全放权给银行来审核这个交易的真实性，是不需要监管部门报批，银行直接可以受理办理的。唯一的就是出口企业一定必须是试点企业名单之内的才能做。而资本项目项下呢是逐笔报批，经监管部门批准以后，银行也是可以办理的。